为之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拿出我们俱舍论讲义编号001，先翻到第一页。那么从这以后，包含今天的讲义开始，大家可以先看到注第一页注脚四的地方。这份讲义是由我现在重新编排。为什么说重新编排呢？因为这是以当初在福岩由安慧法师以我作为指导老师，那么在研究所开设的课程，我们为期3年，从2010年开始，称为重编。大概我有调整几个地方，第一个是段落上有重新编排，在段落上重新编排，以及在科判上也会有所调整，在包含有关标点上的修订，以及一些注脚上，会有增修的地方，诸如此类的，所以重新做了一次编排校订。这一份的俱舍论文呢，由于主要参考的注解书，以唐代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还有法宝大师的俱舍论述为主，那当然里面也有参考到圆辉法师的等等。那在科判方面也是以光记跟宝书为一个主要的依循对象，那当然有些地方会有所斟酌，那我也会加上自己的看法。好，那么另外一点说明的是，在论文本身，有一些改字行为标楷体的地方，这主要是在寄送中有出现的，一些字词，类似的含义，就像导师的成佛之道。导师先有寄送，然后接着有长行的解释。那么在长行解释中，如果是寄送的字词，导师会用什么？上下引号。那同样我们当初由师长的建议，就是以字形上的，以标楷体。举个例子，我们讲义的第一页，寄送的第一句，诸一切种诸明灭，那请看到第二页，的长行解释，本文中的最后一行，诸言所表为佛世尊。那这个诸这个字，就是刚才第一页中寄送第一句的第一个字诸。那么在有些地方，当然我也会加上上下引号，但是有些地方就不一定会有，所以在这边也先跟大家说明，为什么有些是用心系名体，但是有些地方呢就突然改成标楷体。比如说一个例子来讲，讲义的第五页，科判刮胡二深近里的上面一行论文的地方，众生于中沦没无救，世尊哀悯，随受所因正法教授。那八记令出，八跟出呢，因为是在寄送中有出现的，所以也就把它改成标楷体。因为在寄送是八众生出生死尼，那么就将八跟出这两个字改成标楷体。往后 除了引证的经或论会使用标楷体之外，那么在寄送中的出现的字词，那么也会有改字行为标楷体。这是跟大家先说明的地方。好，接着请翻到讲义第一页。聚社论文扣除了附录于聚社论中的破我执品之外，那共有八品。那第一品是分别戒品，分别戒品。但是在分别戒品前面的寄送，其实严格讲起来它是不属于戒品的，因为它是属于续分。续分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在印度所造的论书，同样可以做三分，续分、正中分、流通分。所以我们看到讲义第一页的科判续分一，证明续分，我们这个寄送，这个七字的寄送呢，就是续分的内容，续分的内容。那么正中分呢，正中分要一直到讲义的第14页才正式进入戒品的范围。那么进入正中分寄送的每句的字，汉文都是会翻成五个字，但是在理解意识上不一定要按照五个字来理解，这也请大家先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好，所以我们先看到讲义第一页续分的地方，续分的内容它主要是在归敬与否，以及在说明为什么要写聚社论。因此我们可以先看到注脚三，注脚三普光的聚社论记，他先提到说要解释论文之前先有三门的分别，就分作三大科。第一个是说明写这个论书的，这个论书的缘起。那论书的缘起呢，其实就是介绍世亲的背景，以及还有玄奘大师西游天竺将很多经论带回来，那么聚社论也是其中之一。那么在唐代永徽年间所翻译的这部论书，这是说明论的一个因缘。第二呢是解释论的题目，也就是解释阿毗达摩聚社论这个论题。第三个呢在随顺的论的内容来做解释。好，那么解释论题方面，阿毗达摩他说是相对于经跟律二藏，那么称阿毗达摩为论。那个行的意思是比较对照的意思，行二藏以立名的行，它是做动词用，是有比较以及对照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称三藏经律论，那论呢又可以简，又可以说就是阿毗达摩的一个总称啊。聚社呢是标这个论书的一个别名，阿毗翻作对，它有分成人对跟所对，往后我们会看到就是会解释成有对观以及对象，那都可以分成人所。达摩是法，那法的意思呢是有认知自性鬼身误解，所以光记就写成持身解故，这个持就是认知自性，那么身解就是鬼身误解。这是我们上一周有提到的，有提到对于法可以从两个面向来去定义它。第一个就是本身可以去保有一定的一个体相，依着这样的体相呢可以让有情 对它产生一定的认知，比如说色的认知跟受的认知等等，各有各的一个自体的性质等等存在。好，那具色名障，那么这是色彼依彼故，这个彼就是指对法论的胜义，对法论的胜义，那对法论就包含八智论、婆沙、六祖论等等，那色彼依彼故。那论呢，就是用途是在教戒学徒，这在往后也会有更详细的介绍。那分别戒品是八品中的第一品，第一品。那接着普光大师呢，就解释说，造论呢，主要都是为了要诠释、要解释佛经。那么内容可以锁定为在以三法印，三法印。在普光大师认为呢，他具色论本身是在解释诸法无我，在解释诸法无我印，因此他认为这是举一而明三。这个这样的一种见解，跟我们上周依着演培长老的那个玄论所谈的有点不太相同，有点不太相同。那么普光大师为什么会认为具色论是在解诸法无我印呢？我们来看他的说明。他说，所以就此事者，诸行无常为名有为，那涅盘极境为名无为，诸法无我印呢，则通名有为无为，包含了一切法。所以呢，这一部论书不止在谈有为法，也不止限于谈无为法。具色论因为是总名一切法，所以他认为具色论是在解诸法无我印，而通另外诸行无常及涅槃极境二印。好，那接着他来说明品名，也就是戒品的戒是什么意思。他说戒呢有足意、持意、信意等等，那品就是品类的意思。对于戒的内容，他有广泛的说明分别，所以称为分别戒品。那接着就提到说，因为戒品的内容即使有谈到五蕴、十二处等，那以戒为标，主要是因为戒乃至诸法之体，所以以这个诸法体来标品名，来标品名。好，那么关于戒的意思，我们可以先看到编号003讲义77页具色论本文对于戒的一个理解。前面已经有解释过蕴意以及触意之后，第三个就解释戒意。那么在具色论的一个正义呢，也就是世亲当时的认知，他认为诸法的种族意是戒意。下面就举了个例子，一切山这个山中呢有很多矿场、金银铜铁等等，那么就如同这样的一种概念，同样的在我们有情的身心中有18种诸法的种族，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18戒。那这样的18戒这个种族意呢，是能够升起一切法的一个根本，所以他说此中种族是生本意，是生本意，但是所生的呢是自类同生，所以在讲义的78页就有问到说，如是言等谁之生本，就是18戒个别的18戒是能够生起谁的一个根本呢？他说 是质类相生，因为是从同类因这个角度的缘故，所以说是质类的一个身本。好，那另外有一家说法认为界是表种类意，也就是十八界的这个类别各有不同，眼是眼的类别，耳是耳的类别等等。那这样的一种看法，第二家的看法其实是婆沙宗的其中一说了，婆沙宗的其中一说。我们可以看前导的讲义第十八页，这在之前导师有注意到俱舍论所采取的对于界的定义跟婆沙的说明是有差别性的。请看到前导讲义十八页中，科判瓜胡二举证阿拉伯数之一界的定义。我们导师先引的俱舍论，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一段文，那么白话的解释说到，界就是生本，是能生起一切法的种子性，那个本就是根本，或者说就是导师这边所用的词种子性。那么比如说以眼的这个功能种子性来生起眼，那这是同类相生，同类相生。那导师就提到说，这与婆沙的界义种类义并不相同，并不相同。那婆沙的详细的论文我们讲义有引出来，在编号001讲义的28页，编号001讲义28页附录一关于界的内容，婆沙这边总共有十类的说法，就是第一个达约中，从种族义、断义、分义，一直乃到种种因义，这总共有八种说明。申论者呢，有两种说明，就是持流故名界，任持故名界，还有长养故名界，总共有十一种。抱歉，更正一下，总共有十一种。刚才所提到婆沙是种类义呢，其实在唐义的婆沙它也是翻成种族，也是翻成种族，也就是第一个说法。它所引用的一个例子恰巧跟俱舍论是一样，但是说明的角度是不同的，说明的角度是不同。我们来看一下，种族义是界义者，如一山中有多种族，为金银铜铁等等。那么留意到最后面，他说是等异类种族，也就是说这些金银铜铁等这些矿藏呢，是在一个矿山中不同种类的矿物啊。同样的，在有情的身心相续中呢，也有十八界这种异类的种族，这种异类的种族。当然导师为了避免跟俱舍的种族乃生本义相混淆，导师特别用了种类来做区别，来让我们好了解。好，那么这是以上先说明有关光寂中对于品的内容。我们接着呢，在讲义的第二页，注脚九的瓜胡二，同样光寂的内容呢， 在一文正解中先说明这一部论书可以分作三大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序分，第二个是正中分，第三个是流通分。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序分的用意主要是在说明这个作者造论呢一定有它的原因，所以在序分中表达出来。那正中分那么就是要去阐发出作者所要说明的内容，所以讲说序分记章必有所说。那么主要的内容说明完之后，那我要劝学流通，那么所以会有所谓的流通分。我们在序分中呢，又在句社论里面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讲义第一页中记诵的前三句是归进序，也就是对于释迦牟尼佛归进。那第四句第四句就是对法藏论我当说呢，然后这是发起序，也就是我将要说明这一部论书的主题了。好，那么在归进序中呢，主要是在说明佛的三德。三德呢主要就是分成断德、智德以及还有恩德。断德、智德还有恩德。我们在白板上面呢因为是在说明然无知跟不然无无知，所以只说明了佛的二德了。好，那么这佛的三德呢也可以归纳成两种，自利利他二德，自利利他二德。那他接着说明，之所以先说利自利后说利他，主要是说从实际的层面来讲，如果自利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何以能利他呢？这个是从实际的层面来讲。那接着他解释说，在很多圣教里面谈到菩萨是为利他而发心啊，而修行乃至成就佛道等等，他说这个是根据意乐而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谓的意乐呢，就是内心的动机还有志向啊。也就是说菩萨之所以要做六度万恨等等，这个从心念上愿力上来讲，当然是纯粹为利他，这个是最上等的菩萨。但是在实际层面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实践的时候，比如说要做布施好了，我要做财施，我的口袋没有点东西，我怎么去做财施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边会讲说若不自利何能利他，这是从实际层面来讲。或换个角度讲，假设我们不谈财施，我们谈法施好了，法的供养布施，如果我没有一些正知见，没有对佛法有一些深入的了解之后，我怎么样跟人家说明正法，也不太可能，也不太可能。所以必须自利，当然不一定要到达圆满，但是必须先要有一定的程度之后，才能在实践上去做到利他。好，那么菩萨纯为利他呢，这个是从意乐上内在的一些信愿还有志向方面来谈。好，那么先有这样的一个大题，对于序分的了解之后，我们来看讲义第一页的记诵。那么在解释论文的时候呢，我会先将论文本身念一次，那么将它的大意呢先跟大家分享，那么接着呢 才会看祖师的详细解释。好，请看到讲义第一页有序分的内容。诸一切种诸明灭，拔众生处生死泥，尽理如是如理师，对法藏论我当说。前三句寄送的前三句是归尽佛宝，这个如理师以及寄送中第一句的第一个字诸，这个都是指佛，当然主要是指世尊，释迦牟尼佛。好，那第一句中呢，主要就是说明了佛的自力的功德，一切种名还有诸名都能够完全的断灭。好，那第二句呢，是在解释利他的恩德，那么就能够不但自力圆满，而且能够化度众生，出离生死的苦海。因此呢，要去归敬礼拜这样具有自利利他二利圆满的世尊。那么依着这样的圣教呢，所以世亲他要说明能够收摄这个对法藏对法论中的胜利的这个俱舍论。好，那么这个是寄送的一个要义。接着我们来看世亲论文本身的解释，请翻到讲义的第二页。在解释寄送中第一个呢，先解释归尽序，那么在讲义第七页是解释发起序，这是解释序分的两大项。我们在解释归尽序中呢，先说明颂的一个要义：金玉照论未显智士其体尊高，超诸圣众，故先赞得方生敬礼。也就是说，为了要让后学者让其他人能够清楚明白佛德的尊胜崇高是超越于世间出世间的一切人，所以先把他的功德给阐发明白了之后，那当然我们就对这样的人怎么样自然而然的升起崇仰之心。好，所以他说基于这样的理由，那么先赞佛德，那么再归敬于他。那个身的意思，方生敬礼的身是陈述说明的意思。好，那么赞佛的功德呢，大致上可以分成自利德跟利他德。那为什么不分成断德、智德跟恩德呢？那么主要用自利利他来做两大项的分类，是依据寄送，依据俱舍论论文本身啊，也就是在讲义第五页有先有提到，以赞世尊自利得满，是当赞佛利他得远。好，所以我们不用断德、智德、恩德的三德来分作为科判的一个标文，而是用俱舍论文本身提到的自利德跟利他德来做大方向的分类。好，接着看到讲义第二页论文本身，寄送中的诸一切种诸明灭，大家如果要看论文可以直接看讲义第二页科判刮胡国字义，上面已经有论有寄送的文，所以就不用再翻回前面。好，那么寄送第一句的第一个诸，诸言所表为佛世尊。好，请看到第三页。那么同样寄送的第一句中的明灭，这个明， 主要是分成染污无知跟不染污无知啊。在解释的时候，他先讲说什么叫明灭呢？此能破暗，故称为明。因为诸佛世尊啊，已经能够破除这两种无知，所以称为明灭。好，那接着解释一切种明还有诸明都能灭除，是什么意思呢？言一切种诸明灭者，未灭诸尽一切品明。那为什么会称为明呢？以诸无知能复实义及障真见，故说为明。唯佛世尊得永对治于一切尽一切种明，正不生法，故称为灭。好，那么他先说明这个一切种明还有诸明是哪两大项。那么诸明全称是称为诸净明，诸净明。那这个净的内容是指什么呢？净的内容是指诸谛，是指四谛还有修道的境界，修所断惑的境界。所以我们在白板更正，在黑板上面，在黑板上面的诸明其实就是染污无知。那么它的对境，它的境界呢，其实就是见所断惑的见苦、见集、见灭、见道的境，还有修所断的境，所以简称为就是五部境。五部见道中又分成苦集灭道四谛境，那么修道统称为一部，所以总共是五部境。好，那一切品名呢，就是一切法品类，一切法品类。好，那论文提到说，因为这两种无知，就是染污无知还有不染污无知，它会障缚我们去了达一切法的真实义，以及呢会障碍我们的真见升起，所以称为明，称为暗。那至于哪一种无知是缚实义，哪一种无知是障真见，我们在注脚没有列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光寂它总共有三种解释，但是这三种解释呢都被法宝给破斥了。光寂它撰写在前，那法宝的俱舍论述是撰写在后，那因此我们往后也会陆续看到，就是有时候法宝呢会讲说有人说什么什么点点点，然后他会说此则不然。那这样的内容多半都是指普光的俱舍论记里面曾经怎么样说，那他不认可这样的一种解释。那只是因为这一段的内容很长，那么在过去祖师的说法呢也找不到一个统一的见解，所以我没有把它解录进来。那论文释清本身也没有详细的交代，所以只能统括来讲，就是这两种无知，染污无知还有不染污无知，统括都会可能会有去复实义及障真见这样的一种过失存在，所以这二无知呢被称为明。那这样的这两种明分别来讲起来，这个一切净明，或者是我们这边常诸净明，这个是二圣也能够去对治断除的。但是一切种明，这个是唯佛世尊才能永对治。那么如我们黑板上面有做说明。那么在论文本身下面就提到了，我们看讲义第三页，科判瓜胡阿拉伯数字二举列显圣的地方，声闻独觉虽灭诸明， 为什么会说他们能够灭诸明？那后面就点出原因了。以染无知必尽断故，因为染无知呢，它就是说明诸明，诸尽明，但是呢他没有去对治，没有去断除这一切种名，所以后面就讲说非一切种。所以意思就是说声闻独觉只灭了诸名，但是没有灭一切种名，所以讲说非一切种。好，那请看到讲义第四页，为什么他没有灭一切种名，后面就说明了原因。讲义第四页的论文，论文显示了二圣他无法去断除一切种名的原因，由于佛法及远识处及诸异类无边差别，不然无知，犹未断故。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内容可以看出，染无知呢所对应的就是诸明，那不染无知所对应的就是一切种明，就是一切种明。好，那么在黑板上面所显示的内容主要就是将古德的对于这两种无知的归纳表列。我们所收录的从讲义第二页的注脚九刮胡二开始，一直到讲义第四页，讲义第四页的内容都有谈到这两种无知。那么大家先看我们表格所归纳的内容之后就会比较清楚，我们待会再读古德的解释。好，那么在论文或者寄送中所出现的诸明，也就是染污无知，那么它的体呢，它的本体呢就是无明，就是无明，它所对的境界呢就是四谛还有修道这五部境。我们要怎么去对治这染污无知呢？是要去修行圣道。以修行圣道的解脱断除了这染污无知，所以所圆满的三德中是偏重于断德。所证的灭呢是证得则灭无为，是证得则灭无为。好，那么能够成就这样功德的圣者呢是通三圣，通三圣。那么从自利利他来讲，断除染污无知是属于自利方面。好，那以上是染污无知的九个，从九个层面来去做说明。那接着看一切种名，就是不染污无知，它的体是劣慧，也就是它的智慧呢是比较低劣，不圆满，不圆满的智慧。那当然最圆满的是佛啦，那么其他的圣者呢都是不圆满的。好，那么他的所对的境界呢是一切法的品类，一切法的品类。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灭除这不染污无知呢？就是升起如实觉。那么以大家所熟悉的名相的话，就是一切种智啊，也就是佛智，也就是佛智。好，那他所证的无为呢是证的非则灭无为。他为什么不是则灭无为呢？因为这样的无知本身是不染污性质的，所以他不需要用无漏慧来去断除。之所以会有这种不染污无知，只是因为你对一切法呢怎么样 没办法通透明白，这样的一切法可能有理有事。那么有点在古德他有做说明，就不染物质呢，它属于习气中的某个成分，这样大家会比较好了解，但是不完全等同于习气哦，就是习气的范围比较大，它包含了不染物质，所以大致上可以这样的去理解。好，那么在所圆满的功德中呢，它是属于偏重于智德，偏重于智德，因为它获得了一切种智。好，那么只有唯有佛才能够成就，才能够成就这样的智德。那么最后一项，在自利利他中，他仍属于自利，仍属于自利的。好，那么大致上有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简单的来看古德对于这一段文的解释。请先看到讲义第二页注脚九刮胡二的内容。我们刚才先提到普光大师先说明了，若不自利何能利他，那么经所说菩萨为利他者是具意乐。那接着下面就谈自利德，他解释说名有二种，分成染物之跟不染物之，那所对应的灭也分为二种，第一种是则灭无为，第二种是非则灭无为。好，那么偈颂所讲的一切种明灭，这个是断除不染物之得非则灭，此显智德。诸明灭是断除染物无知，所得的无为是则灭无为，那此显断德。好，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根据顺证理论，顺证理论有这样分别做解释。那光普光大师呢，就依循的顺证理论来给他比较条列式更清楚的叙述。好，那为什么将不染无无知称为一切种名呢？他讲说不染无知种类众多，故言一切。那染物无知种类非多，但故但言诸。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是说一切跟诸，就是一切种名跟诸名的这两个一切跟诸，其实呢是同义词啊，就像我们把这个眼睛称为眼或称为目也是一样，异名但是同义。好，那这是第二种解释。好，那第三种解释是说一切比较范围比较宽，那诸的范围比较狭。好，那这是第三种解释。好，那下面这一段接着谈到染污无知的染污呢，为什么不称为一切种这个种呢？因为种的意思是种类，那不染无知的种类相对而言比较多，所以称为一切种的这样的种。那染污无知呢，相对而言种类比较少，所以不称为这个种。好，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他讲说是略而不论。那第三种解释说到或可隐显，隐显的意思就是有隐含的意思存在了，没有明确的表达出来而已，那背后的含义是有的。好，那第三种呢是说这个种字呢，这个词呢可以通于不染无知，也可以通于染无知。好，那接着下面提到自利德中先明智德后明断德，因为偈颂是一切种明还有诸明，先谈一切种，所以是灭一切种就是智德，那灭诸明就是断德。那因为智德为佛故先说，那断德通二圣故后明。好，那下面又有两种解释，就请大家自行参阅了。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第三页注脚十三。 内容上就有提到说，论文中的未灭诸境一切品名，这个诸境就是指四谛及修道，注脚十三的第一行后面，诸境即是四谛修道。好，那么因此引用了顺证理论提到的诸境名亦永灭故，断得圆满。好，那一切品名呢，一切种这个品类的无知断除呢，是断不染无知。所以顺证理论提到一切种名皆永灭故，智得圆满。智得圆满。那在注脚十九也唯一比较不同的呢，是有提到说在注脚十九引文的第四行，不退名永对智，这是在解释唯佛世尊得永对智于一切境一切种名。这个永对智，这个对智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圣道，第二种是如实觉，这就是我们在黑板上面的第五项谈对智的地方。好，那看到引文的最下面倒数第二行，唯佛世尊得永对智圣道故，于一切理事尽染污名，正则灭不生法，故称为灭。那同样的，唯佛世尊得永对智如实觉故，于一切种类不染污名，正非则灭不生法，故称为灭。那因为则灭跟非则灭都是三种无为法中的其二，我们在后面的论文会提到二灭，就是指则灭跟非则灭。那这两种都是无为法，它的体呢都是不落于三世，所以称为常，故言不生。当然不生也就代表它是不灭。好，那么接着刚才论文中提到说二圣他为什么没有灭一切种名呢，在讲义的第四页提到说，由于二圣对于佛法的极远十处诸异类，这些无边种种差别的不染物之尚未断除，尚未断除，这样的内容佛法是指什么，在注脚25光记中它有两种解释，所谓的佛法是指佛身中的实力事无畏等等功德法，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是指佛所知的法，那佛所知的法就包含了一切了，就包含了一切。好，那么法宝的俱舍论述的解释呢，它也分成两种，第一种功德法，那这可以跟光记的第一种解释是一样，第二个是佛的教法。那他说由于二圣对于功德法根障未尽，不能证得，这边的根障是指以根性来讲，二圣的根性当然远低于什么佛嘛，所以他在这个根上根气上仍然会有障碍，还没有完全断尽了。好，那么二圣呢对佛的教法因为无知所缚故，所以不能证解。所以法宝的解释虽然也类似光记做两种说法，但是呢他认为论文中的佛法其实应该统括包含这两种，统括包含这两种。好，那至于极远时，时间是指二圣对于所知的内容只能在什么 前后，就是过去未来的八万大劫内，超过八万大劫这样的时间呢，就没有办法去了知了。所以无论是光寂或宝树，在注脚二十六所列的光寂或宝树呢，就是用时间八万大劫这样的一个限制来去说明。那么在空间上极远处是指大千世界之外，那么这个是二圣所无法了知的一个范围。好，那诸异类呢，诸异类在光寂所解释的是一切法种种异类无边差别。那么详细的内容呢，其实应该参考法宝，他有点出顺证理论的解释的，他只有列几个，在讲义第五页注脚的第一行，他有列出熟识等种种异类。那么其实在顺证理论后面，顺证理论卷28的地方，他有用实相来说明，有用实相来说明，这个等一下下课的时候我会写在黑板上面。好，那么法宝的解释更为详细，所以我们看到讲义第四页注脚26刮胡二，因为二圣的神通有所局限，所以对于在时空以及法的品类上所知都有障碍。那我们来看俱舍论述的解释，在引文中的第一行后面，二圣数住不能观之八万劫前，这个是数住智通啊。好，那二圣的始生智通不能观之八万劫后，一个是知过去，一个是知未来。好，那么二圣的天眼、天耳还有神境这三种智通呢，他不能个别去见闻往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也就是说天眼不能见三千万，天耳不能闻三千万，神境智通不能往三千大千世界之外。所以因为这五通二圣的能力是有所不足的，所以他在这一方面的染污之尚有障碍，尚且有障碍。好，那么以上呢，以上是在说明佛的自利德方面，我们先休息10分钟，等一下再继续。